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罗马书的总结交通。罗马书是保罗他所写的第一卷书信，那不是在时间上的第一卷，在那新约里面所排的次序来讲是第一卷。我们先看一下保罗他的名字，他是扫罗，又名保罗。那扫罗呢是他犹太名字，是希伯来文，那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求问的意思。那保罗是罗马名字，因为他后来比较多是在外邦人中间服侍，所以比较常是用这个名字。那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微小，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他叫做扫罗，那这是犹太名字，他又名保罗，保罗是罗马名字。那他的身世呢，他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他属于便雅悯支派，出生第八天就受割礼，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犹太人。那他生长在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他在一个非常有名的拉比，在加马列的门下是严严的受教，所以他非常严谨的接受这些律法的教育。我们知道他后来怎么样逼迫基督徒，因为他以为他在侍奉神，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所以他把这些信奉这道的人捉拿下监，那是非常残忍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么有知识，好像今天来讲是一个哈佛的高材生，但是他没有日建筑之前，他为着律法是大发热心的。那在圣经的里面，后来我们看见是在他要捉拿这些信奉这道的人，不止在耶路撒冷，还要一直到大马色。那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那在这段圣经我们非常熟悉，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忽然遇见了大光，主向他发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非常的讶异，他说，主啊，你是谁？在那一个时刻，他看见了何等奇妙的异象，这个异象就一生抓着他。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从死里面复活，在圣灵里面回来，然后向他显现的主，然后他看见了主的荣耀，就是教会的异象。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但是他那天所遇见的，所摸着的，整个基督是元首和他的身体是在义的里面，他摸着了最小的肢体，他就是摸着了主。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然后在亚拉伯的旷野，他受主的训练，他在大树做门徒传扬福音，他在安提阿奉召做使徒，那使徒就是神的大使，所以他奉召做使徒传扬福音到各处去。那我们看见这张图是保罗他好几次，有三次旅行布道，然后最后呢他是在耶路撒冷被捉拿，然后呢一路到罗马去。那这整个的过程我们看见他是先在安提阿做教师，他后来差遣往小亚西亚去，在那里建立教会。那第二次呢，他甚至到了西里尼的半岛来传道，建立马其顿亚该亚的众教会。那第三次他去了以弗所，在那里停留了有三年，然后后来到哥林多那一带探望圣徒，后来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一次到耶路撒冷呢，他就被捕了，然后后来被带到该撒利亚等候审讯，在那里关了两年。那后来保罗要求上诉于该撒，那他就整个一路被带到罗马去。那在罗马呢，他被囚在一个房子的里面，大概有两年之久。然后之后他曾经被释放，好， 到西利尼，到小亚地带，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那后来最后再一次被捕，就是下到地牢的里面，大概在主后67年，他被皇帝尼禄所处决斩首。那这是保罗他的基本的整个他的生平，他的蒙召，他的侍奉。那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要看分享罗马书。那我们先也看一下他所书写的几卷的书信。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写了铁山人家前书、铁加罗尼家的后书。那这两卷书呢，讲到主的再来，讲到再来的主。那这两卷书称作末世书信，那是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写的。那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写了罗马书，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也可能加拉太书是在这个时候所写的。那后来我们说，在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他在耶路撒冷后来被囚带到罗马去。那我们看见呢，在罗马监狱的里面，他写了四卷的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那这四卷书呢，称作监狱书信。所以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写的是宣道书信，然后在罗马监狱里面呢，是写了四卷的监狱书信。那后来他获得释放，然后我们看见在他殉道，在整个过程当中，后来写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那这三卷呢，叫做教牧书信。那提摩太后书应该是最后一卷，在地牢中所写的。那之后他就殉道。好，那这个是保罗的书信。那我们看见第三次旅行布道，所以他在第三次的时候呢，曾经在以弗所，然后呢在马其顿，然后在哥林多。那罗马书是保罗在主后56到57年间，他有3个月在哥林多，在该有的家里，他写给罗马的这卷书。那由女执事菲比带到罗马去，监隔里的女执事。所以从这个图表上我们可以看见，他整个从安提阿开始，这是第三次的旅行布道，然后最后是回到耶路撒冷，最后被捕。那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保罗写罗马书的这个背景。我们看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所以刚刚讲到第三次旅行布道，他是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那罗马教会呢，其实不是保罗所建立的。那罗马教会刚好是在西班牙跟哥林多的中间，所以保罗他也有讲到，他想到西班牙去，想到这里去传福音，去开荒。那罗马呢是在中间，那他当时候呢是有一个任务，他要带着一些捐项到耶路撒冷去。但他也知道这次去耶路撒冷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有这些患难好像在前面等着他，所以他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照着他所愿意的能够到罗马去看望这些圣徒。那罗马当时候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当然他的中心就是罗马，那整个来讲呢，是所有在商业、在文化、在经济、在各个方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点。那所以保罗呢，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到罗马去，他万一不能去，他先把这卷书寄去，能够传扬救恩的最重要的基要真理。那我们知道罗马书呢，它并不是把整个神的救恩写的是完全的，讲到主的再来啊，讲到这些很多的方面，他把救恩的 根基在罗马书里面是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从整个罗马书里面来看到，那虽然罗马教会呢不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是身体的一部分。那罗马教会当初建立是有许多的犹太人，也可能他们当初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开始的时候，那这些人呢，他们是从罗马到耶路撒冷，后来就把这个福音带回去。那当然也有后来罗马的教会大受逼迫，所以有许多人他们就离开罗马，不是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往罗马去，所以把福音带过去。所以当初第一批建立的基本上这个教会是犹太人的一个教会，后来他们慢慢的传福音，所以呢就有许多的外邦人也进到罗马教会。所以第二个阶段，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那后来到了格老丢皇帝，那他把犹太人呢赶出罗马去，因为很多的时候有人信主了，那犹太人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些的纷争，是讲到这些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和信主的犹太人，那中间呢常常起了一些的纷争。那我们知道信主的犹太人常常是受到许多的逼迫的，那后来这个皇帝呢干脆叫犹太人离开罗马城。那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大概五年之久，在罗马的这些教会变成只有外邦人的教会，因为犹太人离开了。那过了五年呢，后来尼禄这个皇帝呢，他为着振兴经济，因为犹太人是很会经商的，所以他又让犹太人能够回到罗马城。好了，那这一批犹太人回来呢，有许多信主的他们到教会的里面，但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呢，因为现在是外邦人的教会，那犹太人回来的时候呢，外邦人并不愿意接纳他们，所以因为有许多背景上的不同，所以教会产生分裂，产生分裂。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让保罗他看见教会分裂，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外邦人跟犹太人，那这个分裂其实是得罪主的，所以他从神永远的心意，神绝对的主权，从各个方面他要让罗马的教会的圣徒能够认识，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也是罪人，所以无论是有律法没有律法的都是罪人，那都需要救恩。那怎么得着呢？其实他讲的就是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借着相信你才能够得救。然后这整个来讲，他让罗马弟兄姐妹呢认识神绝对的主权，神是拣选犹太人，但是怎么样因着犹太人他们拒绝了，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拒绝了救恩，救恩临到外邦人，但是犹太人并不是就从神的心里面失去了，所以神还要得着他们，所以他们不应该分裂，要看见那在身体的里面不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都在基督身体的里面。那这是写作的背景，写作的背景。那这是罗马的竞技场，当初呢用奴役了60,000的犹太的俘虏把它建起来，那可容纳大概50,000人，所以到现在它很多的设计，它的拱门，它的进出，很多现代的那这些运动场，大型的运动场还是从这里来得着很多的启发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叫做斗兽场，那有许多的基督徒在这个地方殉道，许多的基督徒为主殉道，那但是 一个殉道者倒下去，就有十个人愿意相信接受主。那这是罗马的竞技场。那罗马书是教会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卷圣经经卷。马丁路德呢，借着罗马书，他领悟到因信称义。当时在整个黑暗的时代，他认识到因信称义是从罗马书，然后他把这个真理恢复，然后开始了宗教的改革。那加尔文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任何人若通晓罗马书，便是找到了一条明白整本圣经的通道。所以加尔文他也是改革宗教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位。那他这么讲，他很看重罗马书。那奥古斯丁呢，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他悔改归主。那约翰卫斯理因为听见别人朗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释的序文，获得得救的确据。我们就看见这些属灵的伟人，那他们因着罗马书，他们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所以罗马书是教会历史上影响是非常大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它整个的主题是讲到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它的目的呢，它指出福音是神完备的救恩。罗马书讲到的福音，不只叫我们仅仅得救，它讲到从因信称义开始，那一直讲到神的儿女要被带到荣耀的里面。那他从神儿子的身位，他讲到教会做基督的身体，那整个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那讲到我们从得救开始是怎么得救的，然后一直在我们身上施加圣灵的工作，制作我们，然后叫我们能够得着荣耀。所以罗马书呢，是新约书信的一个根基。经历来讲它是根基，真理来讲它是根基，很重要。罗马书的要字，要字就是关键的字，它在讲到信，相信说到58次，讲到义说到36次。所以我们抓住这两个要字，相信还有神的义，讲到这个义。那要节呢，第一个是罗马书第1章16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的代表，希腊人。所以他讲到说犹太人，然后临到希利尼人这些外邦人，然后在后面他会来解释。那9、11章是分别出来，我们看见特别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那神心意的完成。他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第8章第30节是另外一节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他讲到从预定，然后讲到我们的蒙召，呼召人出来，那招来的人呢称义，他不只叫我们称义，他又叫我们能够得着荣耀。拣选，预定的，拣选的，蒙召的，称义的，得荣的。那这一段呢，我们就认识到说这是罗马书整个一个完整神的福音。那整卷书是讲到神对人完整的福音，罗马书的主题说到神的福音。好，那在这卷书的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救恩叫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支取基督的丰富，在基督里支取基督的丰富。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泥土，是特别指的我们不过是一个天然的人。那然后呢，我们得救好像成为是 从泥土现在是石头，然后得胜是好像被制作成为宝石，所以从泥土到石头到宝石，从天然人我们得救到得胜，从天然人到得救，这是恩典，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一切救赎的工作，没有我们能够再加添的。那唯一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相信接受。所以讲到恩典，讲到信心，恩典信心，然后从石头，从得救呢，要一直把我们制作到宝石，要我们能够得胜。那这一段是借着十架，借着圣灵，那神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那讲到恩典和信心，那从泥土到石头，从天然人到得救呢，特别我们看见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那这一段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本来是无份无关的，但是因着信我们能够在基督里。然后从石头到宝石，从得救到得胜，借着十架和圣灵的工作，致使我们的己生命。然后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是一个客观的真理，那住在基督里呢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一般来讲住在基督里也就是在圣灵里。好，从这样的一个最根本，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在罗马书里面他所告诉我们这个重点，神的福音，神的救恩使得是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因着信而被称为义的。那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要经过十架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除掉我们的己生命，那我们能够真正的主观的，我们能够经历到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分段。罗马书的分段基本上我们需要先读一下罗马书16章的最后一段圣经，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或者是照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的书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是罗马书16章25和26节，是最后两节。那这个总结我们可以看见它当中有三个照着，那最后一个是翻着按着，但是呢它英文也是 according to， 三个 according to， 三个照，将本书呢分成三个大段，照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那这是福音的内容，就是神的救恩，第一章到第八章福音的内容就是所传的福音，就是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整个福音的内容，是第一章到第八章。然后呢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那这个奥秘呢他在传讲的时候是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九十十一三章是讲到福音的计划，特别讲到神的拣选，神的主权。好，然后到后面呢是照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书的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福音要传给万民，讲到福音的果效，那最后呢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不只是个人，他最后传给万民，最后要得着基督的身体。那到十二章开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然后显出一个身体来，然后下面就讲到许多我们在生活中实行出来的应该有的生活，应该有的见证，好，讲到在教会中应该有的生活。好，那这是罗马书最大的三个分段，一到八章是福音的内容，九十十一是讲到福音的计划，然后十二到十六是福音的果效。那再详细一点的纲要，我们看见福音的内容是第一章到第八章。那前面呢，第一章的前半是一个序言或者是一个总论，然后接下来呢，到第三章中间呢是讲到罪人，从第三章中间到第五章中间呢是讲到得救，然后第五章中间到第八章的结尾呢是讲到得胜。所以这每一段等一下我们会比较详细一点的和大家来分享。然后福音的计划是特别说到神的拣选，这是九十十一章。然后我们看见教会生活，还有最后问候，那这一段是讲到福音的果效，显出最后是基督的升起来。十二章开始到十五章的前半，特别讲到教会的生活。然后十五章后半呢，开始呢讲到执事的交通，讲到对各教会的这些问候哈。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纲要。所以第一段是总论，就是序，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这一段呢，他讲到第一个，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个罗马书讲到神的福音。保罗不是传自己，不是要显扬自己，他不过是一个仆人，他是奉召特派传神的福音。他接着讲到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按肉体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神以大能标明他是神的儿子，显明是神的儿子，就是 mark out， 把它标明出来，只有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福音的内容。那第三个点呢，讲到福音的原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他讲到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神设立了信心的原则，为了要达到信心的果效。所以我们从得救开始，因着相信，那事实上借着施加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还是在信心原则的里面，然后一直达到信心的果效，本于信以至于信。好，这是第一段在纲要，我们看见它的总论或者是序言。好，那第二段我们就看见他讲到罪人，罪人呢特别说到我们的所做还有所事，我们所做就是我们有许多犯罪的行为，我们的所事特别就讲到我们就是一个罪人。那从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三十二节，他讲到人类的光景，他列了许许多多罪啊。那其实呢讲到人的罪，他开始就说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叫人不可以推诿的。但是人呢不把神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当作神，他们不荣耀神，不感谢他，那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好，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呢， 他讲到几次的任凭，那其实人犯罪堕落，神岂不愿意他们能够悔改呢？但是因为是人是硬着心好得罪神，所以有三次神任凭他们，是24节、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28节神就任凭他们。然后第二个点，我们看见神的审判。那神的审判呢，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20节，他列了许多人的罪。那讲到神的审判，他说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是非常公平的。那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是照着良心来审判，有律法的犹太人呢，他们是照着律法来审判。那听过福音的，我们说今天呢，照着耶稣基督来审判。所以特别让我们看见，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注重外面的，他们注重规条，可是我们也知道主一直责备这些法律赛人，他们没有里面的实际，外面做的不是，里面做的才是。特别告诉他们律法的功用是使人知罪，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那这个是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最公平公义的审判。那我们下面看见呢，血对付我们所做的。所以前面讲到罪人，特别讲到我们有许许多多罪的行为，那讲到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有两方面，一个是所做的所犯的这些罪行，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所事的，我们就是一个罪人。那得救特别是说到保险，对付我们所做的，叫我们罪得赦免，被神称义。那这是靠着血，耶稣基督的保险。我们在第二段呢，下面会再接着讲到得胜。那得胜呢，特别说到十架对付我们所事的，我们所做的罪的行为需要血，主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他的血是他超凡美丽的生命，他行权呢，他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他的血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叫我们罪得赦免。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我们，不再审判我们，然后我们因着信神能够称我们为义啊。那讲到得胜，是说到十架对付我们所事的，向罪死，向神活着哈。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段呢，讲到得救，从第三章21节到第五章的第11节，啊，这边说到基督的救赎，说到信心的律是14章，然后呢，说到信心称义的收获，这是第五章第一节到第11节。所以这一段我们等下面就来一起来看一下哈，讲到我们的得救。那在下面呢，从5章12节开始到第8章，我们来看见圣徒的得胜。血对付我们所做的，叫我们罪得赦免。首先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也因着信呢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3章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的。原本律法是要人遵守的，但是因为人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被称为义的，所以必须神差遣他的儿子。那在这些经节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因着神的义呢，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如今是因为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那第二个小点，我们看见神的义借耶稣的血与人的信 在今时显明，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所以他的血已经流出来了，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主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的血已经为人流出来了，所以今天人是因着信我们才能够得着，所以信呢就成了一个律，好，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是该做的，那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在这些经节下面我们就会要看到，那整个讲到基督的救赎整个工作的完成，那个信心是一个关键，是一个关键。所以信心的律啊，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也就本乎恩，也就属乎恩，是因着信，所以是恩典，因为做工得工价，这不是恩典。那今天我们是因着相信，不是在于我们有许多好的行为，我们才能够得着赦免，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信称义的脚踪，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犹太人他们都相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们为义。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但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是义的，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但是他相信，他信神，神算他是义的。那算他为义呢，不单是为着亚伯拉罕，也是为着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救恩的根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复活了，我们得着称义的把握。今天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他从死里复活了。第三个，我们看见信心称义的收获，进入在基督里有福的救恩。所以我们因信站在恩典的地位上，我们能够与神相合，欢喜盼望神的荣耀，所有的间隔现在除去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这是一个神儿女，我们得着何等的福分啊！过去犹太人他们那么想要遵守律法，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律法，有诸约，那他们有会幕，他们有圣殿，但是呢，我们知道祭司能够侍奉神，但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入幔内，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还要带着牛羊的血。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然后神的爱呢，能够浇灌。不但如此，在患难中呢，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爱我们，他舍了他独生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那第三个讲到基督的受死与神爱的显明，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那因信得着神的救恩，所以所有这一切呢，我们因着相信，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我们能够重生，能够得救。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血对付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被神称义。那这一段是 三章二十一节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那下面我们从五章的第十二节开始，那这边就讲到得胜。得胜特别说到十字架对付我们所示的，怎么对付我们所示的呢？向罪死，向神活着。那这一段是从五章十二节到第八章的第三十九节，那有六个点啊，讲到在亚当里与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事实，我们与基督联合，献上肢体做主奴隶，说到我们的主人更换了，在肉体里失败的律，那第五个点讲到主的旧法是做属灵人，是在圣灵里的释放。那第六个点讲到从荣耀到荣耀的途径，这是第八章的后半十四节到第三十九节。那这得胜的路呢，一直带我们，我们不只是因信神称我们为义，神还要把我们一直带到得胜的里面，所以不止我们得救，而且还要得胜。所以罗马书前面八章，前面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一个序言，接着讲到罪人，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所思，接着讲到得救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人的信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然后从五章十二节我们开始要看见讲到我们的得胜。所以讲到在亚当里与在基督里，在亚当里呢是罪与死作王，在基督里面是恩典与生命作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要不就在亚当里，要不就在基督里。所以只有这两个大人，在亚当里我们是看见罪与死作王，在基督里呢恩典与生命作王。那在基督里的事实，所以六章很重要，讲到受浸，受浸归入基督，表明与主联合，同死同埋葬，与主一同复活。所以受浸是一个见证，当主在十字架受死的时候，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宣告，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当我们站在水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做见证，我已经与主同死了。已死的人才能受浸，没有死的人，你把他摁去受浸，他是活埋。我们要认识我是已死的人，今天要把他埋葬，所以在死水的里面与主同埋，好，那起来在这里预表着与主一同的复活，也是一个见证。那这些事情都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与他一同有份。他死的时候，我们都在他的里面，他一同死了，我们和他一同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复活。当然下面还有我们和他一同升，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那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奥秘，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的确真的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他死我们和他同死，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那我们和主之间呢是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叫我们的罪身灭绝，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今天犯罪那个工具没有了，罪身灭绝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些最重要很重要这些真理，我们与他同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那用信心数算这个事实，已死是一个事实，我们用信心来数算。所以前面讲到本于信以至于信，得救是信心，今天得胜呢也是信心来数算，我已经死了，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数学的算。那真的是在这个计算的里面呢，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看自己是活的。感谢主，十字架对付我们所示的， 那第三个点讲到献上自己做主奴隶，特别说到我们的主人更换了，今天我们是在恩典的底下，我们不是在律法的底下，所以知道这个恩典这么大，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能够来行律法所谓的要求，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所以我们看见呢，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外邦人真的有许多的罪，犹太人也有许多的罪，所以都需要救恩。那今天在成圣的路上呢，我们也知道因着是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拣选，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作为义的器具。那整个生命的改变，我们看见是十架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制作，从石头把我们做成宝石，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那在这整个来讲，好，那我们就看见在肉体里面呢有一个律，这个律就是失败的律。什么时候你想要靠肉体，它里面就告诉我们，我想要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这个呼喊不只是保罗，他是为着全人类，叫我们能够看见这边产生了一个律，这是一个失败的律。这个律就是讲到你一件事情无论在哪里，你说地心引力定律，它是一个律，在这边东西一丢它会掉下来，你到非洲它也会掉下来，到中国也会掉下来，到哪里去都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律。在肉体里面呢，失败成了一个律，成了一个律。那然后从这个律呢，主的救法是什么？主的救法是要我们能够做一个属灵的人。首先你就看见在圣灵里面的释放，我真是苦啊，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释放呢？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只是一个事实，主已经做成的工作，他释放了我们，叫我们不活在罪和死的律的里面，我们现在主人更换了，我们可以活在另外一个律的里面。所以活在自己肉体的律的里面，它是永远是失败的。无论你是外邦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有怎么样的努力，今天外邦人也有许多各种的哲学，各种的教导，无论你是犹太人，你有律法诸约，在肉体中那个最后的结果只有失败。但是今天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肉体的意念呢是死，圣灵的意念呢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上的行为，我们就必活。那这个是何等的宝贵哈！所以献上自己做奴隶，然后呢，肉体里失败的律，主的救法是做属灵人。那下面我们看见从荣耀到荣耀的途径哈。所以第一个讲到与基督同作后嗣，我们是得着儿子的名分，因着信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承受产业呢？必须是长大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单在今天，我们说我们一相信我们灵就得救了，然后我们经过一生的年日，我们的魂需要得救，然后到最后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好，所以整个得着产业，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一个长大的儿子。那既是儿女呢，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那与基督同作后嗣。 就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一同得着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得着了这个儿子的名分啊，讲到我们的身体的得赎哈。那第二个小点呢，是八章二十六节到第三十节，讲到磨成神儿子荣耀的样式。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这万事不一定都是顺利的事情，很多时候是遇见了神的管教，很多时候是遇见了环境的艰难。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那就是按他旨意所招的人，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主来了，他不只是完成赎罪的工作，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要率领众子能够进入荣耀，所以他好像成了一个模型一样的。那今天叫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一直达到那么的荣耀，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他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整个来讲我们看见那神的心意他完成了，然后呢叫我们认识到说有一个神的爱是永远的爱，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那这个爱今天我们看见叫神来，他预定我们，他拣选我们，他呼召我们，他称我们为义。那不但称我们为义呢，他又叫我们得着荣耀。那这每一个点都是神极大的恩典，是他爱的彰显啊。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啊，这个段落讲到拣选，神绝对的主权，在乎恩典，不在乎行为。所以这章这段圣经九章十章十一章，第九章讲到以色列的过去，他们的备选。所以今天我们说他在万民之中，以色列民呢是很特别的，那他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那你说为什么神拣选他不选选中国人呢？是神的主权。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告诉这些外邦人，这些犹太人，这是神的主权啊，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犹太人比较好神拣选他们。那以色列的现在呢，因为他们弃绝了主，所以他们从救恩里面呢被离开了哈。那整个来讲，所有称义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相信。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我们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得不着恩典，因为他们不肯相信，因为他们弃绝了弥赛亚。那讲到第三段，讲到十一章是说到以色列的将来，那他们最后还是要得救，全人类都要蒙恩典，那这是神最终的目的。他们的背弃不过是暂时的，神最终本来外邦人要得救，以色列人也要得救。他说到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那这一段的结束哈，我们看见他真的认识神的主权，而愿意把荣耀归给这位独一的真神。很多的时候我们 有人觉得说九章到十一章好像是一段插进去的话，那事实上呢，这一段话呢，应该也是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叫他们能够认识哈。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候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呢，他们有了分裂，所以今天让他们认识神的主权啊，是在乎恩典，不在乎行为，让他们认识救恩临到外邦人。那这个恩典临到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他们是蒙拣选的，但是他们弃绝了，那今天外邦人得救，我们说是恩典，但是最后犹太人还要得救，他要接回到本数上面，那这个是神他绝对的主权。好，那我下面一段我们看见教会生活，那进入基督的身体是第一段，12章第一节到第13章第14节。第二段讲到基督身体侍奉的原则与学习。那保罗的书信很多，前面讲到许多的真理，那后面呢就讲到我们的经历跟实行，还有我们的见证。那进入基督的身体，从奉献开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是神喜悦的，这是他的旨意。那今天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就不再是为自己来活，我们在祭坛上是一个活的祭物，只有把自己献上以后，他才能够献出基督的身体来。那献上身体呢，在圣徒身上成全神的旨意，好，就把自己献上。在身体的侍奉，特别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身体里面有各样不同的肢体，那每一个肢体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功用。所以在十二章里面我们也交通过，有各种不同的恩赐，这是在身体里面功用上的各样的不同的恩赐。那我们需要认识到如何来配搭，如何来各尽其职，这个身体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关键要从奉献开始，没有放下自己，那我们就不可能进入身体的侍奉。那第三个讲到权柄、爱和光的兵器，那在爱里面的这些生活呢，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不可亏欠人，凡事不可亏欠人，那只有爱要常以为亏欠。讲到我们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啊，黑暗已深，白昼将近，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我们要穿上光明的兵器。那基督身体侍奉的原则还有学习，那这里面也是很多宝贵的教导，14章第一节到第15章的第13节，讲到我们要彼此接纳，要为主而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都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那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那今天读到罗马书这么多实行的方面，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彼此接纳是基督怎么接纳我们，我们也要彼此接纳。那因着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真的看见说身体在神的心意中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宝贵，他们有许多的分别，什么是该吃的，什么是能吃的，吃与不吃会产生分裂。但是今天呢，我们说为着基督，为着身体的缘故，所以他爱的原则，他一个接纳的原则，活在光明中，那让身体的见证能够显出来。那这些是我们看见教会的生活。然后呢，最后一段15章14到第33节是讲到执事的交通，第16章是介绍问安与嘱咐。他说到为外邦人做 基督耶稣的奴仆，做神福音的祭司，说到他的知识，让他们能够认识。然后在下面呢，他有许多的这些问安，许多的劝勉，那结束还有那个祝颂。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像保罗对罗马教会不是他所建立的，他好像根本还没有去过那里，但是他这么清楚，这么关心，那在问候的里面，那我们实在知道保罗的心，他所吸着这些教会这些圣徒，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那在这里的问安，在这里的劝勉，好，最后我们一起做一个总结。罗马书帮助我们认识神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从最后两节你可以看见把罗马书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到福音的内容，那这整个福音的内容里面呢，我们又看见他一个总论，他讲到罪人，讲到得救，讲到得胜，所以这前面八章圣经，那整个是讲到福音的内容，说到神全备的救恩，包括称义、成圣和得荣。然后我们看见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神的计划，福音的计划，神的主权是救恩临到外邦人，还有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拣选、应许、展望。然后呢，十二章到第十六章讲到福音的果效，个人和团体中一个披戴基督的生活，包括相爱、顺服、接纳，最后显出那个荣耀的见证。所以很感谢主，神把罗马书赐给我们。那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说读完了这卷书就过去了，这是我们在真理上要认识它是根基，在经历上是要根基，从传福音，从得救啊，一直到得荣耀啊，一直到神旨意的完成。我们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神的工作，从泥土、天然人到石头，让我们能够得救，到宝石，让我们能够得着荣耀。那这是神一个全备的救恩，罗马书神的福音，盼望神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罗马书赐给我们，求主借着罗马书向我们说话，启示你永远的心意，说你的恩典、你的爱是何等的大。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主，你带我们经过十架，主啊，在圣灵里面，你来制作我们多少的忏悔，多少的工作，叫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叫我们今天被炼净，主啊，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我们能够得着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要显出何等荣耀的见证。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继续借着罗马书向我们来说话，把更高的启示、更深的工作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就停在这里。